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刚刚过八月份八月份整整一个月我们谈到了夫妻夫妻的关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帮助。
有。
这就像我礼拜五那天分享的我自己有很多被提醒我不是说一天就可以改变，但是有被提醒还是有帮助的，对不对？我们可以修正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夫妻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夫妻的关系是预表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在神的心意里面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际关系所以盼望着八月份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在往后日子里面一直随同我们不断的来改进我们夫妻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就回到这个约书亚记我们今天回到约书亚记是到第二十章我们已经怎么样快要接近这个约书亚记的尾声了那在过去十九章里面我们看到神兴起这个约书亚这个领袖带领以色列民族呢就进入到迦南地然后在那边征战了大概七年的时间七年时间得到了大部分的迦南这块土地然后呢在过去这个好几章里面就讲到神就把这个迦南地的土地呢分给这十二个支派开始叫他们学习怎么样治理自己的土地其中的一个功课就是要叫他们要设立逃城逃城逃跑的逃城市的城叫逃城这就是今天的这个主题那么什么是逃城呢我们很多人甚至第一次来到教会可能都没听过什么叫逃城逃城是什么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目的呢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盼望借着今天短短的五十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功课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二十章第一节到第二十第二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所以你可以从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要约书亚设立逃城但是这个命令呢是以前就讲过的是一个旧的命令是过去呢神借着摩西就已经颁布的这是一个旧的命令但是如今呢神再一次重申这个旧的命令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来到迦南地了已经这块土地已经分给他们了所以要把这旧的这个命令给落实下来落实下来好那么什么是逃城呢就是如果你从来没有接触过圣经的或很少接触圣经你可能不知道逃城是什么这是神的一个美意在借着逃城呢是有他很大的一个目的的我们来看第三节这边讲神说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这就是逃城所以第三节这边告诉我们说设立逃城目的这些城市呢是为了那些过失杀人的人过失杀人的人能够逃到那边并且得到保护这就是逃城我们需要明白弟兄姊妹在三千五百年以前那时候交通并不发达对不对通讯也很不发达所以如果有这个过失杀人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怎么样都是私下了结了所以死亡者的那个家属呢他怎么样往往就自己去找上了找上了这个过失杀人的人然后动用私刑就把这人给杀掉了这是在三千五百年以前你可以想象很容易发生的事情但是呢这是不蒙神所喜悦的事情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他不愿意看到杀人流血这种事情神把这种事情呢特别看作是一种污秽土地的一件事情这是旧约律法里面很清楚很重要的观念流无辜之人的血那就是污染这个大地因为为什么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被造的 所以谋杀是一个重罪啊。我们怎么知道谋杀是一个重罪呢？你只要看一件事情，当年的挪亚方舟有没有？一家人出了这挪亚方舟的时候呢，就在踏上土地就开始献祭，对不对？神告诉他们，告诉他们当做的事情。神提在这众多罪恶当中，人类最众多罪恶当中呢，神只提一件事情，就是讨，就是要追讨那个流人血的罪。那么多的罪，神不提，只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是流着无辜之人之血的，就是这谋杀罪。为什么？因为神那边解释说，因为人是照着人的形象被造的。你杀了一个人，你等于那是神的代表一样，不能杀人啊。所以当时呢，就有这样误杀别人，这怎么办呢？误杀别人，他可能会被这仇敌给追杀嘛，要报仇。但是在神来看呢，一个人就误杀了别人，虽然是罪，但是罪呢不至于死，不至于死。所以神不愿意这样人，被这个仇人给抓到，给杀害了。所以神呢就在这边禁止这样报仇的事情，禁止这样报仇的事情，他要避免一个仇人流了这个无辜之人的血，因为他是怎么样，他是不小心的。如果这样把他杀掉的话，那就是污秽了大地。这个是从这个神的角度来看。所以呢，神就在这边设立了逃城，让过失杀人可以逃到这些城市里面，这叫逃城，就这样意思。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四节啊，那杀人的啊，也就是那误杀人的哈，那误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市当中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啊。所以从第四节这边，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啊，避难是有个程序的。避难程序，神在这边是设立了好几座的逃城，好几座，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逃城是复数啊，你看英文的啊，不是单数的，逃城是好几座的啊，所以一个过失杀人的人可以逃到怎么样？选择一个最近的一个逃城，然后呢到那边去啊，他逃避这个仇家的这个追杀嘛啊，到了这逃城以后，他要告诉这个长老他的情形。这个时候长老就把他给收到城里面去，可能那时候有城墙或怎么样，打开门把他收进来，提供给他地方住，先把他保护起来再说，这是一个程序。然后第五节这边讲到说，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上来，追了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那报血仇的人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人的啊。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他仇家啊，报血仇人啊，来到找上门来了，找到这逃城呢，这时候这长老就有责任要保护这个无心杀人的人，也就是过失杀人的人，不可以把他给交出来，要保护他不至于死啊。好，这就是大概逃城这个意思啊。但是你可以想到一个情况，那如果有人蓄意杀人，蓄意杀人的，然后他有仇家，那他逃到逃城来怎么办？难道要保护他吗？这是一个比较细节的部分了啊。约书亚记这边没有交代啊。这个我说过，这是一个旧的命令，所以我们要回到摩西时代的经文来看看，那种更细节的地方是在哪里啊？你可以看到《申命记》第十九章，《申命记》第十九章这边说的啊。他说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啊，定例是这样子啊，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人的，就如人与邻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邻舍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没有，这个是不是讲很清楚呢？讲 两种情形，这是第一种情形，这是告诉我们说哪些人可以到逃城里面得到保护呢，可以存活下来呢，就是那些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所以圣经这边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人到树林里面去砍树， 结果这斧头秃了吧，不想要砍树就秃了吧，这斧头就把附近的邻人邻就在旁边人给砸死了啊。用今天的术语来讲，就是过失杀人了啊，就是一种过失杀人。这样子的人如果仇家追上他的时候呢，他是可以怎么样逃到逃城里面得到保护的啊，得到保护。那我们来看第二种情形，生命记第十九章啊，11-13节。若有人啊恨他的邻舍，埋伏着起来杀击杀他，以至于死，便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到那里带他出来，交在报血仇的人手中，将他致死。你也不可顾惜他，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无辜，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他可以得福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是另外一段经文，他有讲到有些人是杀人是出于恨人的动机的啊，这就是一种仇杀，这就是一种蓄意杀人啊。结果这些人也逃到逃城里面来，这样逃城会不会保护他？是不会的啊。这种蓄意杀人到了这个逃城以后，逃城的长老就要问清楚，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先暂时把他保护起来。但是如果最后发现说原来怎么样，原来他是蓄意杀人的，就要把他从逃城当中赶出去，然后最后要处以死刑的哈。所以神知道，在罪人的世界里面，啊，不流血是神的一个目标。但是如果是有这种蓄意杀人的人啊，如果不用死刑来对待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来拦阻这种事情，很可能让这样人逃脱的话呢，会制造出更多人啊，更多犯罪行为，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刑罚啊。所以神这边说要以命偿命，这是旧约的一个原则啊。你的犯了什么样的罪，有多重，你就要受多重刑罚啊。所以这边讲到是以命偿命，这样才能够止住这个谋杀的罪，好，使得这个流血的事情不会遍满地面啊。好，所以我们这样就很明白了哈，逃城的设计，对于那些过失杀人的人，他们的罪不至于死，这时候逃城要把他们保护起来。但是呢，对于那些谋杀案，其他这些谋杀案呢，逃城会拒绝他们，把他赶出去，不给予他们保护哈。所以神在这边是非常清楚的，怎么样划分得很清楚，过失杀人是一种情形，然后呢，蓄意杀人是另外一种情形。两者呢是给予怎么样不同的处理的哈，所以圣经你可以看到在这边，他不是只是看到一个杀人，他乃是看到杀人背后的动机，然后根据动机呢，把这个犯罪的程度呢要做个区分出来的，然后再根据这犯罪的程度呢，还要把他所受的刑罚也要区分出来。那弟兄姊妹，你想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嘛，现代法律都是这样子不是吗？可是你要想想看啊，神所定的这个法律是3500年以前，3500年很久远以前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设计，非常长，其中隐藏着神的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智慧在当中的啊。好，我们来看约书亚记哈，回到这第六节这边讲到，他要住在那城里，就逃到城里面的这个人啊，无辜杀的人，他就要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他不是不要经过审判的啊，等到那时候的大祭司死了，杀人才可以回到他本城本家，也就是他所逃出来那个城啊。所以第六节这边给我们交代一件事情，就是这些过失杀人逃到逃城以后，要在那里住多久啊？仇敌来追杀他，他在那边要住多久？这个问题要解答啊。这边告诉我们说，要住在什么时候？要住到大祭司死了，到大祭司死了以后，这个杀人的啊，无心杀人这个人呢，才能够离开逃城，回到他的本家去。啊，这是这样的设计啊。我们知道大祭司在旧约里面不是一个普通人啊，整个以色列12个支派，一个时候就只会有一个大祭司，全国啊，如果那个民族啊，整个民族最高的那个。一个大祭司，只有等到那个大祭司死了以后，那这个时候逃到逃城的人呢，他才能够怎么样？ 才能够离开这个桃城，然后呢回到家乡。你可以看到这件有一件很奇妙的事，一个过失杀人的人，他是不是罪呢？是一个罪，因为他的一个错误，他伤害了一个无辜生命，造成了死亡，对不对？所以他就必须等候另外一个死亡，他等候另外一个死亡，也就是那个大祭司的死亡。那等到那个时候，他这个 case 啊，他这个情况呢，才能够被了结，他过失杀人的伤害呢，才被了结，然后这个时候他才能够回到家乡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个赎罪的概念啊，待会我们会讲更深一点。这里面有赎罪概念，大祭司这边的死呢，就被神命定为一种赎罪，大祭司死了就为这个人赎罪了，这个过失杀人的罪啊，直到大祭司死了以后才能够得到救赎的啊，他的罪得到救赎以后，他呢才能够怎么样，重新的得到恢复自由啊。当然圣经这边啊没有告诉我们说，那如果这个时候大祭司死了，那这个人回到家乡去以后，他会不会又再被人家追杀？不会吗？你们觉得不会吗？他当初就是因为怕有人追杀他，他才逃到桃城里面的。那你现在让他回去，他会不会让人家追杀呢？圣经这边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细节啊。这些回到家乡以后到底会怎么样，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可以想象一下，当时这就是给那个报仇的人一个机会，给他时间。因为这个人已经在桃城里面一待，可能待十年那么久，比如这样讲，经过很长时间，这就可以给那个追杀的那个人呢，有一个时间去冷静下来，去扩大啊，可以给他时间让他沉淀下来，冷静下来。这个时候，这个当年这个杀害他亲属的这个人回到家乡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报仇动机就比较不那么强烈了啊。而且很重要的是什么？而且这过失杀人，他在城里面、桃城里面度过了很长的时间，等到大祭司死啊，这是有没有像一点怎么样被监禁起来，被关在这桃城里面，失去了自由啊？所以在这一点上面，这也是给了这个报血仇的人呢，心里面一点安慰的，对不对？是不是给他一点安慰？因为这个过失杀人，他怎么样？他也付上他的代价。他不是说杀不小心杀一个人，那没关系，我明天再不小心杀另外一个人啊，后天再不小心再杀另外一个人，不是，他也付上他的代价，他在桃城里面一住就要住好多年了，好，那我们就明白了神设立桃城在当时的目的啊，这是一个摩西所颁布的一个旧命令，在摩西时代，那到了现在约书亚进入迦南地以后呢，经过七年的征战，平定了迦南以后呢。神就开始要摩西，要这个约书亚啊，新的一代领袖开始要切实的执行这个命令啊。怎么执行呢？你可以看这个地图啊。我们来看这个地图啊，这里面有十二个支派啊，这是迦南地，这块迦南地就是在今天的以色列那块地方啊，有十二个支派，土地都分给他们了。然后中间我们都要很熟悉嘛，有两条，有两个湖嘛啊。北边呢是加利利，小一点加利利湖，南边呢那个就是什么死海或者叫沿海，而中间有条线的啊，连着两条海的中间呢就是约旦河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约旦河的西边、约旦河东边各有不同支派在那边啊，那河西的这三个城啊，神就在这边设立六个桃城，六个桃城在哪里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圆圆的红点怎么样？一个左河西哈，这边叫河西，一个红点，两个红点，三个红点。河东啊，河的约旦河东边有一个、两个、三个，有没有？所以河西这个就叫基底斯世界希伯伦，河东叫哥兰拉威比西，啊，这个三个。所以你可以看到河西有三个桃城。河东有三个桃城，为什么要设立六个？为什么要设立这么多个？刚刚有提到嘛，对不对？是不是比较怎么样？可以有这样均匀的分布啊？每一个住在这个地区的人， 这六个城离他都是在一天左右的 walking distance， 可以走得到的，可以 跑得到的地方。好，这就是要让各地的人都能够容易接近这些陶城。所以对于那误杀人，他可以怎么样，在一日之内就能够逃到这陶城里面寻找这个庇护的。所以申命记十九章还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神要求以色列人不只是建造这个陶城，而且还要建造陶城之外的那些道路，要把那些道路修好。我们知道我们住在耳湾的人到哪里道路都修得很漂亮，对不对？这都是有人花钱去把它弄好的，是我们缴的税或怎么样，所以需要花钱，需要花人力把道路修好才能够容易走。所以在当时就这样设立陶城，还需要把道路给修好，让它没有路障，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容易的在一天之内就能够跑到这个陶城里面去的。这都是为了要让逃难的人非常容易进入到陶城里面。所以从陶城的设置里面，我们可以清楚看见神的一个美意，看见神的慈爱，看到神的怜悯。他显然是要给这个落难的人开出一条出路来，本来是没有出路啊，仇家追杀他们，他一定会死的，但神给他们一条出路，神知道他们罪还不急于死，所以让他们可以来到陶城里面得到保护。好，第二十章一共有这个九节，我们今天就来看最后一节，这最后一节。这都是为以色列的众人，你要注意啊，这陶城设计是为所有的，为众人和住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地义，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不死在暴血仇人的手中，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所以你可以这边又给我们多一个信息，多一个信息什么？这逃城功用是给谁呢？是给以色列人的，对不对？不但如此，还怎么样？还给当中的外邦人，寄居在以色列当中外邦人，连这些寄居在他们当中外邦人都能够一并的得到这陶城的保护，这个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常常会得到一个概念，我们觉得以色列人非常排外，特别是旧约的以色列人非常排外，心胸气度都非常的狭小的，拒绝外邦人的，这也的确是如此，对不对？你可以看到说在主耶稣时代这些以色列人是非常排外的，把外邦人当作狗一样的。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因为以色列他并不够认识神的本性，没有平衡去认识神的本性。虽然神教导以色列人呢要怎么样，要持守圣洁，在旧约里面不要去沾染外邦人的这种习俗风俗，败坏的风俗，要与他们要分别，但是神从起初到末了，神的心意是非常清楚的。神的心意是什么？就是要叫以色列人能够把这个福音传遍万邦的，把神的救恩传遍万邦的。所以诗篇才会有这么样的一个祷告，说什么？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请注意哦，这是旧约的经文，这不是新约的经文。在旧约，神的心已经敞开来了，要以色列人要得知要让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的。所以不是说那是以色列人后来变得心胸狭窄，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所以约书亚二十章这第九节告诉我们说，逃城也是为了在以色列人当中寄居的外邦人所设置的，这显示了圣约，神跟他们立约这个圣约的这个包容性。旧约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样排外，你慢慢可以看到，因为神的启示是渐进的，所以你比较看不清楚而已。等到新约，你就发现说，原来神的约所立的约是非常的怎么样包容性，是普世的所有天下人。所以这样的安排这逃城也是为外邦人设计的，这样的安排也就与拉合与这畸变人互相呼应的。我们在前几个月的时候，我们读到拉合，读到畸变人，我们知道这些人都是什么？都是 迦南地的迦南人，都是外邦人。但是当他们承认的以色列这位神了以后，接受神的这救恩了以后呢，他们也都在这个圣约的保护之下。好，同样道理，所有在以色列当中寄居的这些外邦人，有些可能从当时埃及带出来这些人的后代，这些人寄居在他们当中的，都可以得到逃城的保护。好，这就是第二十章九节里面，我们看到神分配了十二支派土地以后，就一并设立这个六个逃城啊。那这个逃城与新约有什么关系啊？我们需要看一下逃城和主耶稣之间的救赎有没有什么关系啊？很清楚啊，你看到，我们就对圣经读一点，我们知道逃城与主耶稣基督之间有哪些地方是相似的呢？但是又有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呢？我们底下我们就来看一看哈。我希望说我们能够给予这两方面都要平衡的，好平衡的一个关注哈，这样是比较负责任啊的读经的态度哈。这会帮助我们对主耶稣的救赎有个更深刻的理解啊。我们先来看啊。逃城与主耶稣相似的地方在哪里？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那避难所，怎么样？逃城是一个避难的一个地方。逃城的目的就是为了那些过失杀人的人可以逃到那边。所以希伯来书啊，新约的希伯来书是这样形容的，它形容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是逃往避难所。是逃往避难所的，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逃往避难所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无论我们是怎样，当我们罪被捆绑得很严重的时候，或者说我们遭难的时候，耶稣都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们只要逃到耶稣那边去，就可以得到拯救。所以在这方面，逃城和这个耶稣是很相似、很相似的啊。第二个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大祭司的死。我们刚刚说，这大祭司的死是象征那种救赎，有没有？所以过失杀的人，他逃到避难所以后，他的过失造成一个人的死亡。现在呢，他必须要等待另外一个人死亡来救赎他。谁才能够来救赎他呢？就是那位大祭司的死才能够救他，最后能够使他恢复人生的自由啊！所以这一点你一听，是不是很清楚啊？这是跟我们主耶稣的救赎是非常非常类似的。我们今天基督徒啊，之所以能够得到自由啊，不被罪的捆绑啊，就是因为怎么样？所依靠的就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是因为耶稣的死。因为耶稣死，我们的罪才被洗净；因为他的复活，我们才被称义了。这是新约很清楚的概念。所以耶稣就是我们那永恒的大祭司，只有他为我们赎了罪，我们才能够得到救赎，我们才能够得到完全的自由。这是第二。第三个是外邦人。我们刚刚也提到，逃城是为了以色列人还有住在他们当中外邦人所设立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也是非常类似。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只有给以色列人或犹太人的，他们心胸非常狭窄，他们以为救恩不出他们的大门。但是新约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的救恩是为普世的、万民的，是给白种的，是给黑种的，也给我们这些黄种的。我们这些都是以色列人，我们都是外邦人，但是今天神的救恩，耶稣基督的福音是面向整个世界的，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的，就像这个逃城一样，无论是以色列人也好，或在当中外邦人也好，都可以逃到逃城，得到拯救。在这方面是不是也非常非常非常相似啊？最后我们刚才也讲到道路啊，道路的问题，所以逃城设立了六个，对不对？都是在一日之内就可以逃跑去的地方啊，而且这个道路修建得非常好，修建到说没有障碍， 人人都很容易就可以到陶城里面去。那照样的，今天也是一样。今天耶稣已经为我们打开了怎么样一个救恩的道路，所有愿意求神保护的人呢，都可以借着耶稣进到这个耶稣里面，进到神的宝座面前去啊！只要信，就可以得救，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中间没有任何障碍的。神已经把这所有障碍都挪掉了，所以你只要相信耶稣，你就可以得救，就是非常简单啊！所以当我们在思想这陶城这个事情的时候，在这四点上面，我们实在是要多思想陶城的意义。这个是跟我们的主耶稣，是这个 picture 啊，那个图案是非常非常相似的。陶城真的就是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好，我们来看，看完了啊，这个一样的地方，但是呢，我们也需要知道两点，陶城和主耶稣还是不一样的，还是有它不一样的地方啊。第一个是什么？陶城是有条件的救赎啊，有条件的拯救，对不对？我们刚刚有没有讲到，陶城只是单单为那些过失杀人的人，过失杀人到这边才能够得到拯救的，而且他们来到陶城的时候呢，还需要经过长老们的调查的啊。如果发现他不是这个无意中杀人，反而是怎么样，是蓄意杀人的时候呢，按着那个律法，按着神的定命，杀人是要偿命的，所以这些人蓄意杀人的来到陶城以后要被拒绝的，他们无法在陶城里面得到拯救。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这就不是耶稣了。耶稣不是这样子，耶稣的救赎是包含了所有人类所有的罪恶，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来到主的面前，他都可以饶恕我们。我们过去就已经看到，甚至这个杀人犯、强盗犯，只要是真心悔改的，在新约里面就可以看到几个了，他们都是可以被耶稣怎么样接纳的，不会被耶稣拒绝的。所以一个强盗杀人犯，他可能怎么样还是要经过国法的制裁，但是只要他悔改，他就会被耶稣所接纳。好，他可能接受国法制裁以后，他死刑，好，国家定他死刑，把他杀了。但他死了以后，他还是可以到天堂里面去的。好，我们过去呢，在几个经过几个社会的重大的刑事案件，我不知道你们听，大家有没有知道啊？刑事案件有些人就是这样死刑犯。好，基督徒很希望说政府给他大赦，但最后呢都没有成功。但是呢，在他死之前传福音给他，那他们当中有些人就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呢，就得到神的饶恕，所以我们基督徒知道说他将来的是要到天堂里面去的啊。所以耶稣呢，不但饶恕这些人，甚至饶恕那些定死他的人。耶稣饶恕定死他的那些人，那些定死耶稣的人可绝对不是什么过失杀人，对不对？他们是什么？是蓄意杀人。不但如此，他们还杀了神的儿子啊！你说他们罪有多重啊？但是耶稣呢，在十字架上是怎么样宣告的？他向神祷告，对不对？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些定死耶稣的人，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祷告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换句话说，他们是蓄意杀人，但耶稣说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意思说神耶稣已经把他当作什么，是无心之过，他不知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是怎么样，等于是一种过失杀人，耶稣是把他们降低了，把他们罪给降低了，把这个神的救恩、希望救恩给他们，所以他跟天父祷告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些蓄意在杀人的这些人，杀了耶稣这些人，如果逃到陶城里面，是绝对没有什么拯救的。但连这些人，耶稣怎么样都愿意拯救他们。好，所以这些人后来有些人在彼得的讲道当中就悔改了，听到彼得的福音，非常非常扎心，知道自己杀了神的儿子， 他后来就悔改了，就悔改了。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陶成呢和基督是不一样的，基督是更广阔的。最后一点，第二点，陶成也不是归宿，陶成不是归宿，对不对？你进入陶成的这些故事杀人的人嘛，必须住在陶成里面很长的一段时间，舒服还不舒服？大家觉得舒服舒服啊？他们心里面想什么？什么时候才能够这样回到家里面？什么时候大祭司才能死啊？他等啊，在那里，我们知道陶成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回到家乡的，所以陶成只是一个暂时的避难所而已。他们都希望时间过去以后，几年以后呢，他们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所以对于当时一个过失杀人，他必须要为他的过失呢付上代价。他付上代价以后，他住在陶城里面很多年，这会让他失去了人生的自由，让他无法回家，他付这个代价。他造成了一个无辜生命的死亡了嘛，所以他必须要等候另外一个死亡，另外一个生命的死亡，大祭司的死亡，这样才能够了结了他当年犯了这个错误，这个过失杀人。这个时候等到大祭司死亡救赎了他，他才能够回到他自己的家乡。所以我在查这个，我查了很多圣经的这个注释书，英文的注释书，所以这些圣经学者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陶成，比如说这是一种软禁，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监狱，他在这陶城里面可以自由的来往，他不能出城。所以考量这不同因素以后呢，我们就知道在当时的环境下，神已经做了最妥善的这样安排，避免更多人流血，玷污了这个应许之地，这就符合了神的公义，但是也符合神的慈爱的本性。所以在这一点上面，这两点上面，耶稣基督的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是更加丰富的。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呢，就永远是与主联合的，我们逃到主的那里去，不是将要为了将来要离开主的，我们到主那边去，再也不会跟主分开来了，就永远的住在基督里面了，享受的是各样属灵的丰富。这一点恰恰的是跟这个陶城是相反的。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陶城的设计和主耶稣的救恩中间有相似的地方，也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相似的地方很多，比如像大祭司的死，比如说这个陶城是开放给外邦人，比如说这道路都要修好，这就跟主耶稣的救恩非常相像。但是我们同时也了解到陶城与救恩是有不同的地方，而且是本质上的不同。陶城是有条件的一个拯救，是一个有条件的拯救，陶城只能保护那些无辜的人，但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得救，我们不是无辜的人，我们是罪人啊，我们是罪人啊，我们需要神的救赎，所以我们说我们是蒙恩的救人啊。然后陶城也不是那些投靠者的归宿的，投靠者是需要早日回家的啊。但是我们这些人在基督里面找到了归宿，我们可以说哪里有耶稣，哪里就是我们的家，我们是住在基督里面的。好，所以我们在读这个陶城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要把这两方面都要能够平衡的来看见，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对耶稣有更多的了解。好，最后呢，我想带大家来思想一下陶城的应用。陶城的应用，你知道陶城是展现了神对这个生命的一个珍惜，非常珍惜，他不愿意随便的让人流血，这是神的一个心意。但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真的盼望我们当中，我想当中应该是没有故事杀人的，我们当中应该没有，对不对？故事杀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其实我们天天怎么样，都在活在这种过失杀人的危险当中。那是因为神的保守，我们没有掉入到这其中的灾难里面去的。所以当我在教孩子开车的时候，我常常会强调一件事情，跟他孩子讲，你在左转的时候你要看什么？在十字路口你要左转的时候你要看什么？ 还是他们说我要看前面的车子啊，对，车子没有了以后才能左转，说他一直盯着车子看。我说那不是你的最高的那个要注意的，你最高要注意什么？你左边的行人啊，你左边的行人才是最危险的啊，所以你要注意什么？我告诉他们说最重要的是你左边的那行人，你撞到车子没有关系，车祸的时候撞到车子没关系，还事情还小一点啊，你撞到人就惨了，因为生命是无价的，生命是无价的，弄个不好就是一个故事杀人，故事杀人。所以这让我想到一个陶成过去在我生命当中发生的两件事情啊。过去呢，我和杨师母啊，我们一到美国以后，我们两个就在东部啊，在同个学校、同个系里面念书啊，那是一个大学城啊，大学城。那个时候，在我们的那个大学城里面有两个这个叫查经班啊，我们那时候叫查经班，分属在两个不同的教会啊。那因为那时候只有几百个人嘛，很小啊，地方很小，其实都有来往，都知道。有一次呢，在另外那个查经班里面呢，发生了一个重大车祸，重大车祸啊，其中一个女同学。我们当时也是学生，我们只比他们大一个几岁而已。那个女同学她开车呢，她怎么样，没有在 stop sign 停下来，她旁边还载了另外一个男生啊，这个女同学最后就闯了那个 stop sign。 很多学生开车没经验，结果怎么样呢，那个车子撞另外一部车撞上来，撞到车子右侧，就把那个男同学给撞得重伤，她自己也重伤。结果呢，那个男同学呢，只撑了三天就死掉了，肺部里面全部变气泡，死掉三天以后离开世上。那我们就探望这位女同学啊，我们看到她啊，全身插管啊，非常也不能讲话，非常可怜。那事后之后，我们也探望过她几次啊，安慰她，因为她最后活了下来啊，好不容易活了下来啊。那有一天，我就听说啊，过了很久以后，我就听说那查经班呢，有一次就查到在桃城。他们在查到桃城的时候，听说哈，在当天晚上的情形就是，那个女同学突然间怎么样，情绪崩溃了，情绪失控了。他查到这段经文，因为大家都已经忘记了他当年发生车祸的事情。你可以想想，这件事情在心中有多大阴影啊？他一定是非常自责的，对不对？他闯 stop sign， 然后让他旁边这个男生给死了啊！所以他读到陶成的故事，应该就立刻唤醒了他这样的一个回忆啊！因为他知道他是故事杀人，所以你说故事杀人跟我们没关吗？其实很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为他叹息，我们也知道啊，这个是需要时间，很长久、很长久时间，他才能够得到医治的啊！他一定是非常心里面很难过，不能原谅自己的。他是一个信主的姊妹，所以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为他祷告，但愿他能够看到神当年设立陶城的美意。神设立陶城美意，就是要让人怎么样，在神里面能够找到安慰，找到保护。他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我们真的为他祷告，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看到神的保护，看到神的安慰，能够在那边找到永远平安啊，永远的安息啊，这是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件事情也是跟查经班有关系的啊。有一次呢，我师母两个呢，我们跟这个徐耀弟兄、徐师母啊，我们那时候在一个弟兄家里面，我们在那边查经查了有六年啊，六年到七年啊，是一个小组聚会。有一天也是轮到我在带领查经啊，我就选用这个陶城这个主题，也刚好碰到一位姊妹当场失控，当场情绪崩溃啊。那这个姊妹呢，她当时大家对她也不是很熟悉啊，不知道她的背景，不知道她过去历史啊。她后来告诉我们说，原来在很久以前，有一次呢，她的一个亲戚呢带着孩子来看她。他们家后面有游泳池，所以就让这个亲戚的两个孩子在游泳池里面玩。他进去呢，只是一转眼，他进去厨房办一点事情，一出来的时候，两个孩子都沉到水里面去了。 所以赶快打911啊，赶快救人啊。最后怎么样？救活了一个，死了一个。救活了那个以后呢，终身产生残障啊，不能不太能说话，气管呢是气切的啊，然后说话都很奇怪的啊。后来长得大了以后呢，来到我们教会，我见过他一次啊，就这么样一个女生，就让一个女生，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这是不是一个过失杀人啊？也是一个过失杀人。我们生活当中有太多事情不小心会犯下错误的啊，所以这个姊妹也是一样，要活在很长很长的一个阴影当中的。但愿她也是能够在那一次逃城故事当中，她不只是情绪崩溃而已。盼望说她也是能够在主那边，在神的那边找到出路，知道神愿意饶恕这些过失杀人的人。所以最后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人能够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无法掌握明天。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哈过失杀人。我们开车要小心，我们要祷告，我们要为我们孩子们开车祷告。好，这是一个不安全的世界。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神是一位慈爱怜悯的神。以前那一位设立逃城的那位神，如今仍然在掌管着全世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所以圣经记载这逃城的故事，就是要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愿意搭救那些逃难的人。我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这是一首诗歌。耶稣是我们的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是我们永远的避难所。耶稣完全知道我们的难处的，我们的内心深处啊，弟兄姊妹朋友们，如果我们里面有什么困难的事情，有什么把我们挡住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来到主恩的面前来祈求。我们如果有什么重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可以在主面前得连续蒙恩惠，让主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最后一句话就是，耶稣是我们永远的避难所。我信息就停在这边。